哈利路亚，感谢主。
亲爱的各位朋友，
亲爱各位朋友，
主内弟兄姐妹，
主内弟兄姊妹，
上午平安，
早起平安。
在小弟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正道。
小弟奉主耶稣圣名为主正道。
今天上午我们要一同分享一个题目。
早起，咱要共同分享一个题目。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
咱共同看一处的圣经。
请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请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在新约圣经254面。
在新约圣经254面。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这一处的圣经，
在这一处的圣经，
告诉我们说，
跟咱讲，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婚姻人人都尊重。
神要人人所尊重的婚姻，
神爱人所当尊重的婚姻，
这当然是指正当的婚姻，
是指正当的婚姻。
如果不是一桩正当的婚姻，
那不是一桩正当的婚姻，
它本身就不是神所认可的，
它本身就不是神所认可的，
神所承认它是婚姻的关系，
神所承认伊是婚姻的关系，
那也就不存在尊重可言，
安尼就无存在尊重可言。
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人都当尊重，
即个讲人都当尊重，
也就是说，除了婚姻内的夫妻，
除了婚姻内的夫妻，
要尊重自己的婚姻，
得尊重家己的婚姻，
同时在婚姻以外的人。
当时在婚姻以外的人，
也应当要尊重别人的婚姻，
应当尊重别人的婚姻。
那我们看到，尊重婚姻到底要怎么样来尊重？
咱看到尊重婚姻要怎样来尊重？
下半节告诉我们，
下半节跟咱讲，
床也不可污秽，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这里的床就是婚床，
这个床就是婚床，
也就是说，它是针对夫妻来说的。
就是针对夫妻来讲的。
在夫妻之间，
在夫妻之间，
床也不可污秽，
床也不可污秽，
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圣洁的。
就是讲两个人应当是圣洁，
要保持婚姻的纯洁性，
要保持婚姻的纯洁性，
这就是尊重婚姻的很具体的表现，
这就是尊重婚姻具体表现，
也是婚姻被尊重的底线，
也是婚姻被尊重的底线。
如果一桩婚姻连圣洁性都失去了，
如果一桩婚姻连圣洁性都没去了，
那就意味着二人成为一体就破坏了，
安尼就意味着两人成为一体被破坏。
这种的婚姻，神就不再纪念。
这款的婚姻，神就无搁纪念。
他就是分开也可以了。
就是分开也可以了。
因为圣经说，因淫乱的缘故。
因为圣经内面讲，因为淫乱的缘故，
是可以解除婚约的。
是会用的解除婚约。
那就说明说，淫乱是对婚姻最大的破坏力。
会用的讲，淫乱是对婚姻最大的破坏。
所以人尊重婚姻，
人尊重婚姻，
首先最低的底线，
首先第一个底线，
就是要尊重婚姻的圣洁，
就是要尊重婚姻的圣洁。
所以下面告诉我们，
所以下面跟咱讲，
苟合行淫的人，
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神必要审判。
那什么叫做苟合行淫？
什么叫苟合行淫？
很多人在用这一处圣经，
很多人在用这段圣经，
都拿来教导没有结婚的人，
都拿来教导还没结婚的人，
你们要保守圣洁，
你们要保守圣洁，
不要苟合，
能高合
啊，苟合会受审判，
高合会受审判。
那实际上苟合一词，
实际上高合一词，
从中文的意思来说，
对中文的意思来讲，
它是指不正当的性关系，
它是指不正当的性关系。
那不正当的性关系，
不正当的性关系，
可能发生在婚前，
可能发生在婚前，
也会发生在婚后，
哎，发生在婚后。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它说比较泛的概念，
不是专门来指向婚前的性行为，
不是专门指向婚前的性行为。
那如果从这个词的原意来说，
为这个词的原意来说，
也就是说圣经本身的这个词，
圣经本身这个词，
它原本的意思，
它原本的意思，
它是指淫乱，
它是指淫乱。
所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
这个词在圣经新约当中
出现过十次，
出现过十道。
当然其他地方不一定翻译成苟合，
当然其他所在不一定翻译最高合，
它也直接翻译成乱，
伊也直接翻译做
那这个词往往用来指什么呢？
这个词往往来指什么呢？
就是指婚外情。
就是指婚外情。
也就是说，苟合一词。
就是讲苟合一词。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这里。
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这里。
它是指婚姻里面的人来讲的。
伊是指婚姻里面的人来讲。
它是针对在婚姻之下。
是针对在婚姻之下
夫妻之间来形容的，
夫妻之间来形容的。
所以在夫妻之间，
所以在夫妻之间
不可以有苟合行淫的污秽之事，
不可有苟合行淫的行为之事，
否则你必要被神审判。
那如果没有，你就受审判。
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上午，
感谢主，咱早起
就借着这一处的圣经，
借着这一处的圣经，
让我们一同来思考，
咱到底来思考，
在婚姻内的夫妻，
在婚姻内的夫妻，
如何持守婚姻的纯洁性，
如何来持守婚姻的纯洁性，
以此来表示，
以此来表示
我们对婚姻的尊重，
咱对婚姻的尊重。
那么今天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今日伫个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有哪些的因素？
有倒一挂因素
是容易造成我们的婚姻，
会容易造成咱的婚姻
出现破裂和不纯洁的因素，
出现破裂或者无纯洁的因素。
其中有几个方面，
其中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要保持婚姻的纯洁性不破坏。
咱要保持夫妻的婚姻性无破坏。
首先要学会离开父母，
修行的儿养离开父母。
每一桩的婚姻，
每一桩的婚姻
都要学习一个共同的功课，
都要学习一个共同的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离开父母。
这个功课就是离开父母。
那什么叫做离开父母？
什么叫做离开父母？
不是不要父母，
不是说不要离父母，
也不是你不能跟父母在一起，
或者说你、未使甲父母做一
个。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
咱来看以弗所书
第五章。
第五章。
二十二节。
22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22节。
一直到31节。
一直到31节。
我们直接看31节。
咱直接看31节。
在新约圣经219面。
在新约圣经219面。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这段圣经跟咱讲，
进入婚姻的人，
进入婚姻的人，
要学会离开父母，
就儿养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两人成为一体。
那为什么婚姻要做到离开父母？
为什么婚姻的最高离开父母？
31节说了，
31节说了，
为这个 缘故。
为这个缘故。
那什么缘故？
什么缘故呢？
就是22节到30节的缘故。
就是22节至30节。
那22节到30节在说什么？
22节到30节在讲什么呢？
22节在告诉我们。
22节跟人讲。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在一桩的婚姻家庭当中，
所以一桩婚姻的家庭当中，
丈夫是一家之主，
丈夫是一家之主，
你要起到榜样和表率的作用，
你得做到榜样和表率的作用，
在家庭当中的责任，
在家庭当中的责任，
做丈夫的人是首当其冲的。
最重要的人是首当其冲。
在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
在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是应该走在前头的。
你是应该站在前头，
不是脑袋缩进去变成缩头乌龟。
不是头壳揪下来变。
哦，所以你的婚姻一定出问题。
哎，你的婚姻会出问题。
第二个告诉我们。
第二跟咱讲，
丈夫跟妻子是如同一个身体。
丈夫甲妻子是如同一个身体，
所以你要学会爱妻子，
所以得学会爱妻子，
妻子也学会爱丈夫，
妻子也学会爱丈夫，
敬重丈夫，
来敬重丈夫，
在真理之下顺服丈夫，
在真理下面顺服丈夫。
为了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所以要离开父母，
所以要离开父母，
那这已经很清楚了。
哎，得真清楚。
什么叫做离开父母？
什么叫离开父母？
就是当你建立婚姻以后，
当你建立婚姻了后，
作为丈夫的人，
作为丈夫的人，
你要记住了，
你得记掉了，
在这新的家庭当中，
在这个新的家庭当中，
你是头，
你是头，
所以做父母的人，
所以做父母的人，
你不能够代替儿子当头，
你不。在代替囝做头，
然后来搅扰儿女的婚姻，
来搅扰儿女的婚姻。
做儿子的人，
做囝的人，
你已经建立了家庭，
你已经建立了家庭。
这个家庭的主导责任是你，
这个家庭的主导者是你，
所以你不要自己头缩进去了，
你不能自己头揪进来，
父母安在自己头上。
北部贴在你头，
让他在你的婚姻当中做主，
让他在你的婚姻当中做主，
这个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哎，这个婚姻就会出问题。
但是在中国人的婚姻当中，
但是在中国人的婚姻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都经常出问题。
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都会出现问题，
包括基督徒也不例外。
包括基督徒也不例外。
为什么中国人的婚姻？
为什么中国人的婚姻
会有三大战役？
会有三大战役。
妯娌战役。
东西的战役。
婆媳战役。
婆媳的战役。
哦，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战争？
为什么有这样的战争？
就是因为没有摆正家庭中的角色。
就是无摆正家庭当中的角色。
我们中国人的父母。
咱中国人的父母。
很爱孩子。
真爱囡仔。
母爱很伟大。
母爱真伟大，
这固然没有错，
这固然没错，
但是也正是这一块，
但是啊，因为这
成为了我们儿女婚姻当中的阻碍，
成做儿女当中的阻碍。
多少年轻人的婚姻，
多少年轻人的婚姻，
在成家以后，
在成家了后，
做丈夫的没有担头，
做丈夫的无做头，
爸爸妈妈垂帘听政，
父母垂帘听政，
哦。有没有很多了？
敢有这样呢？真多。
做丈夫的人，
做丈夫的人，
没有独自担当的能力，
无独自担当的能力，
不会协调夫妻的关系，
无法能来协调夫妻的关系，
不懂承担家庭的责任，
未晓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未晓来处理人际关系，
把所有的问题，
将所有的问题
都抛给父母。
拢讨好北部，
那就说明你没有担头了。
哎，就讲明你无做头。
那有的做丈夫的，
有的做丈夫的，
愿意尝试的做头的角色，
愿意做头的角色。
可是许多的父母，
可是真多北部
总是把这个头按下去，
总是将这个头给剃了。
不要你来，你还小，
你个水，
听我的，
听我的，
爸爸妈妈为你好，
北部为你好，
听我的一定没错。
听话一定无唔对。
结果在儿女的婚姻上，
结果在儿女的婚姻顶面，
什么事情都想插一脚，
什么代志因拢咧插一卡，
最后 结果一定是你孩子的婚姻出问题。
结果是你的孩子婚姻出问题。
因为我们违背了圣经的教训。
因为咱违背了圣经的教训。
圣经说得很清楚了。
圣经讲得很清楚。
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跟妻子联合。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以咱得明白，
在儿女的婚姻上，
在儿女的婚姻上，
做父母的人，
做父母的人，
你要理智，
你得理智，
你要相信你的孩子，
你要相信你的孩子，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需要独自担当，
他需要独自担当。
我碰到一个姐妹，
我遇到一个姊妹，
她的儿子在找对象的时候。
耶，查某囝咧找对象的时阵，
结果他要跑到福州去大闹天宫。
伊得走到福州大闹天宫。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
这个囡仔从细汉到大，
从读书到工作，
为读册到工作，
所有一切的都任凭妈妈摆布。
所有的一切拢任凭妈妈来摆布，
什么都为他铺好了，
什么拢为铺好了、
哦，所以他很顺，
所以真顺。
说白了就是妈宝男了。
公讲白了就是妈宝男，
但是在婚姻的这个事情上，
但是在婚姻这件代志上面，
结果儿子不听他的摆布，
结果李露不听他的摆布，
因为他有了他喜欢的对象，
因为他自己喜欢的对象，
所以父母很生气，
所以父母真生气，
妈妈就想要到福州教会来闹，
妈妈就想要到福州教会来闹，
那个弟兄很紧张，
那个弟兄真紧张，
所以呢就跟我联系，
就跟我联系，
他说我妈妈要来福州闹，
我妈妈要来福州闹。
我说没有关系，你
不要怕。我说不要紧，你不用怕。
他反正也不知道教堂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教堂在哪里。
你就帮我堵在什么位置，我过去。
你就帮我挡在哪里，我过去。
那所以就把他堵在半路。
所以就给堵在半路。
结果果然大闹天宫。
结果真是大闹天宫。
当着我的面大闹天宫哦。
当着我的面大闹天宫。
要死要活的。
要死要活。
那反正也不管路人怎么样看。
反正没看。
最后又不过他，
最后又不过他。
后来两个人结婚了。
后来两个人结婚了。
结完婚以后闹出第二出。
结婚了后，
对他的儿女说，
对他的儿女说，
你们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上缴国库。
你每个月工资都上缴国库。
我帮助你们来打理。
我帮助你们来打理。
你们要花钱向我要。
你若要开钱找我拿。
反正我就你一个儿子，
反正我嘛你一个囝，
你们的东西是我的，
你的东西是我的，
将来我们所有的也都是你的，
将来我们所有的也是你的。
你们年轻人不懂得打理，
你年轻人不
会会乱花钱，
会乱开钱，
来我帮你，
来我帮你，
哇，多么好心，
真好心。
请问你们愿不愿意做这种父母？
请问您愿意做这样的父母吗？
如果你们是这种父母。
如果您是这样的父母，
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说，愚昧的人呐、啊。
我会用来跟您真不客气的讲，是愚昧的人。
儿子，
囝，
是你肚子里生出来，
是你肚里生出来，
陪伴你二三十年，
陪伴你二三十年。
他可以毫不客气的向你伸手要钱，
伊会当真不客气的伸手向你提钱，
你也毫不犹豫的就给他了，
你也真不丢毒的，你就给伊。
媳妇试试看。
新妇，你试看卖。
我们做父母的人，
咱做父母的人，
你自己也当过别人的媳妇，
你自己也做过别人的新妇。
请你告诉我，
请你跟我讲，
媳妇婆媳之间的关系，
婆媳之间的关系，
真的能够做到百分百的像母女吗？
真正有法能做到百分百像母女吗？
我们可以常常教导，
咱会当常常
要像母女一样对待。
就亲像母乳赶快对待，
但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
但是客观的事实告诉我，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操练功课，
这是真漫长的操练功课，
因为一个在肚皮外，一个在肚皮内，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肚皮外，一个肚皮内是不相像的，
所以你媳妇会好意思说向你伸手要钱，
所以你媳妇会好意思向你伸手提钱吗？
多要一点点就会被你骂了，
那给特淡薄就给你骂了、
啊，一点都不懂得勤俭持家，
一点都不让人勤俭持家、
哦、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要这多钱做什么？
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买这个东西有什么路用？
那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那兵马未动，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粮草先行，
在一个家庭的维系中，
在一个家庭的维系
中，他要独立自主，
他要 独立自主，
经济是最关键的一块，
经济是最关键的一头，
所以你去干涉儿女的经济，
你去干涉儿女的经济，
那自然而然就是干涉他婚姻的方方面面，
自然的干涉到他婚姻的方方面面，
所以你有没有违背圣经？
所以你敢有违背圣经？
你当然违背圣经了。
你当然违背圣经。
你要在儿女的婚姻中替代他做头。
你要在儿女的婚姻当中替代他做头。
这个婚姻一定出问题。
这个婚姻一定出问题。
所以这是对我们所有青年人的忠告。
这是对咱所有青年人的忠告。
也是我们所有父母的忠告。
也是所有父母的忠告。
爱儿女固然是对的。
爱儿女固然是对，
在儿女婚姻当中，
在儿女的婚姻当中，
学会放手，
学会放手，
就是你对你孩子最体贴的爱，
就是你对囝最体贴的爱，
不然你的儿子会成为夹心饼干。
那若无，你的囝就做了夹心的饼干，
三天两头两边受气。
三日两头两边拢咧生气，
一边是老婆，
一边是妻子，
一边是爸妈，
一边是爸母。
不听老婆，你不爱我；
无听妻子的讲，你无爱我；
不听爸妈，你不孝子；
无听爸母的讲，你是不孝子。
反正我就是千古罪人。
反正我做了千古罪人。
最后婚姻就出现疲惫感了。
最后婚姻就出现了疲
惫感。儿女婚姻的破裂，
儿女婚姻的破裂，
有可能第三者就是你父母。
有可能第三者是你的父母，
这是我们今天要警醒，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警醒的，
要保障婚姻纯洁性，
保持婚姻的纯洁性。
第二个方面，
第二方面，
心思圣洁，
心思圣洁。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
到二十九节，
至二十九节。
新约圣经第五面，
新约圣经第五面，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在这一段的圣经，
就这一段的圣经，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跟人说，
诫命第七条不可奸淫。
诫命第七条不可犯奸淫。
不是只停留在，
不是停留在
我没有事实行为的奸淫就可以了。
我没事实行为的奸淫。
一个人遵守不可奸淫的真理，
一个人遵行不可奸淫的真理，
要从内心开始约束自己，
要为内心约束自己。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个跟我们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妇女是有夫之妇，
妇女是有夫之妇，
她是属于别人的妻子，
她是属于别人的妻子。
你对别人的妻子有淫秽的念头，
你对别人的妻子有淫秽的念头，
那你就心不圣洁，
你的心就不圣洁。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说，
你的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你的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
所以我们称他为心淫，
所以咱称为心淫。
那这种心淫也是犯罪。
这款心淫也是犯罪。
你思想上犯罪。
你思想上犯罪。
那这个对于社会上的人来讲，
这对社会上的人来讲，
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伊感觉无什么大不了。
哦，我今天看到我同事的妻子长得很漂亮。
我今日看到我同事的妻子真水。
很温柔，很体贴。
因老你婆真体贴、
哦、我心里想她是我老婆就好了，
我心里想她若是我的婆、
哦、我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就好了，
我若跟她做一个不知多好，
我要想一想怎么样来追她，
我想看看就怎样来追求，
我要把她得到手，
我要将她得到手。
好了，你说我只是脑袋想一想，
你这只是头壳来想，
我也没有实际行动，
我也没实际行动，
难道我想一想还不可以吗？
难道我想看看都不行的吗？
又没有人能够知道，
啊，无人会知影。
哦，别人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别人也袂当替我怎样。
是啊，没有人会知道。
是啊，是无人知影。
但谁知道？
但是谁知影呢？
检察人心的神知道。
监察人心的神知影。
因为你的心肠肺腑。
因为你的心肠戏，
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
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
外邦人认为这种想一想没有关系，
别人认为讲想看卖不要紧，
但是你基督徒这样想一想，
但是你是基督徒，你这样想一下，
你已经被神定罪了，
你已经被神定罪了。
什么罪？
什么罪？
心犯奸淫。
心犯奸淫，
也就是心思意念上你已经触犯诫命了，
心思意念已经触犯诫命，
所以你要承担罪责，
所以你就承担这罪责。
那么在婚姻家庭当中，
在婚姻家庭当中，
首先最怕的问题，
首先最怕的问题
就是情感出轨，
就是情感的出轨，
在你的心思意念上，
在你的心思意念
开始对你的配偶不忠诚，
开始对你的配偶不忠诚。
在你心思意念上不忠诚的时候，
当你心思意念不忠诚的时候，
条件成熟之后，
条件成熟了后，
也就是你行为背叛的开始
啊，就是你行为背叛的开始。
所以一桩婚姻的纯洁性，
所以一桩婚姻的纯洁性
要从我们心思意念的约束开始，
要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约束开始。
当然心里的奸淫不等同于行为的奸淫，
当然心里的奸淫不等同行为的奸淫。
哦，有人跟我讲，
有人跟我讲，
同床异梦更可怕，
同床异梦
比肉体出轨还可怕，
比出轨更可怕。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行为出轨，
行为出轨，
连救都没得救了，
连救都无法能救。
意念出轨，
意念出轨，
还有救的机会，
还有救的机会。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样讲呢？
若是你的右眼跌倒，
那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就给拗起来耳根，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甘愿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头，
无叫全身落伫个地狱内面。
这是个比方，
这是一个比方，
就是形容上面的心淫，
就是形容行为上面
的。这个心淫就像你已经坏掉的右眼一样，
就是亲像你已经坏去的眼睛，
你要及时的处理它，
你及时的去处理，
不要让它蔓延恶化，
不能让它蔓延恶化，
最后会导致整个身体丢在地狱里头，
最后会导致整个的灵魂都，
那也就是心淫还不至于全身都丢在地狱，
你的心淫无地转身都落在地狱，
但是你要及时的处理，
但是你就及时的处理，
你要克制它，
你就克，
你要除掉他，
你得给堵掉。
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你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及时的处理，
及时的处理，
那就不至于全身败坏。
安得无第一转心
败坏？你任凭他发展，
你那任凭伊发展。
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任凭心思意念犯罪，
所以任凭心思意念犯罪，
是滋生行为罪恶的开始。
是你自己行为
哦，所以这是基督徒婚姻一定要很敏感的东西。
这是基督徒的婚姻应该很敏感的东
西。那要做到心思意念圣洁，
要做到心思意念圣洁，
首先要做到眼目的清洁，眼睛要清洁啊。
首先要做到目睭的清洁。
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跟人讲
啊，不是约伯记，约伯告诉我们，
约伯跟人讲。
他是怎么说呢？
伊怎样讲呢？
三十一章第一节。
三十一章第一节。
四百九十九遍。
四百九十九遍。
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
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
约伯怎么说？
约伯怎样讲呢？
我与眼睛立约，
哇，
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为什么约伯要与眼睛立约？
为什么约伯要跟目睭立约？
为什么他不敢恋恋张望处女？
为什么他不敢乱乱张望处女呢？
这不是说我碰到姐妹都要闭上眼睛，
不是说我拄到姐妹把眼睛开起来，
也就是说当你面对异性的时候，
当你面对异性的时候，
不可以用着那种错误的心思，
不可以用那种错误的心思
来对视对方，
来书
来看对方，
来看对方。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因为目睭是心灵的窗户，
它是吸收信息的关键渠道，
它是在吸收信息的关键的。
你带着错误的想法，
你带着错误的想法
来看不该看的，
来看不应该看，
它就会导致你心思意念犯罪，
那就会导致你心思意念犯罪。
为什么连国家都阻止未成年人
为什么连国家拢组织未成年人、
哦？包括成年人，
包括成年人，
不应该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
无应该去看黄色的物件，
因为他不是看看而已。
伊唔是看看而已，
他是会祸害人的思想。
伊会陷害咱人的心，
他会毒害人的心思。
伊会毒害人的心思。
因此，你要想心思意念圣洁，
你想要心思意念圣洁，
那你就要在眼目上。
你就要伫个眼目顶面
杜绝污秽的，
杜绝污秽
哦，信息，信息啦。那我们要保持心思意念圣洁。
那么保持心思意念圣洁。
在平常人与人的相处中，
平常人跟人的交，
尤其是异性的相处中，
尤其是异性的相处当中，
要把握分寸，
得把握分寸。
中国人有一句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日久生情，
叫做日久生情。
那么日久会生情，
日久会生情，
那这不应该有的情，
这不应该有的情，
那就是你心思意念犯罪的结果，
就是你心思意念犯罪的结果。
那为什么心思意念会犯罪？
为什么心思意念会犯罪？
会日久生情，
会日久生情呢？
那就说明你在异性接触的过程当中，
说明你在异性的接触当中，
你没有把握分寸，
你没把握分寸。
哦，你滋生了建立情感的机会，
你自己建立了这个情感的机会，
你给自己创造了这种土壤，
你把自己创造这款土壤、
哦、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要谨慎，
要谨慎，
无论是在教会内部，
无论是在教会内部，
同龄之间异性的相处，
同龄之间
圣公的配搭，
圣公的配搭，
还是在社会中单位里头，
也是社会当中单位里面、
哦、工作之间的互助，
工作之间的合作，
基督徒都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基督徒都有爱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行为举止，
我们的行为举止，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言行
要合乎基督徒的体统，
要合乎基督徒的体统。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到什么程度呢？
弟兄姐妹之间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弟兄姊妹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哦，连这种问安的礼仪，
连这款问安的礼仪，
保罗都一再的强调，
保罗都一再的强调，
要保持圣洁，
要保持圣洁。
中国人的问安，
中国人的问安，
还算是比较典雅，
就是比较典雅，
哦，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哦，我们见面握手，
咱见面握手，
然后跟异性握手的时候还要很小心哦。
甲异性握手就阁真顺利。
姐妹主动伸手握手，
姊妹主动伸手握手，
我们男性才可以伸手出来握手，
男性才会上伸手来握手。
你跟弟兄握手可以拽着紧，甩甩甩甩甩。
你甲弟兄握手，一双手伫起。
哦，你跟姐妹握手只能轻轻的什么？
你甲姊妹握手只会当轻轻的。
碰触一下就离开了。
碰触的就离开了、
哦。所以这是我们礼仪上的要求，
这是咱礼仪顶面的要求。
是社会上礼仪也是这样要求的。
社会顶的礼仪也这样要求。
但是犹太人的问安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犹太人因的问安方式跟咱无。
他们是亲嘴的问安方式。
因是亲嘴的问安。
不同的地方。
无相的所在。
问安方式都不一样。
问安的方式无相。
有的地方是贴脸颊。
有的是。
有的地方是拥抱。
有的是拥抱。
那圣经当中犹太人就亲嘴。
圣经当中犹太人的亲嘴，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
候保罗一再强调，
保罗也搁强调，
务要圣洁，
务要圣洁，
也就是说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要清楚的知影，
那只是人的礼仪嘞，
那只是人的礼仪，
但是夫妻之间、情人之间，他也会亲嘴啊，
夫妻之间、情人之间，
那这个亲嘴跟那个亲嘴那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亲嘴跟那个。
一个是礼节，
一个是礼节，
一个是出于性情感的举动，
一个是性情感的
主动，是夫妻之间的行为，
是夫妻之间的行为，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不相像的东西。
那也就是告诉你了，
啊，就跟我
们讲，你在问案当中，
咱在问案当中，
你要应该注意，
你应该的注意，
圣洁的自我要求。
性格的自我要
不能有不纯的动机，
不能无纯的动机，
而应当清楚的认识到，
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那只是礼仪，
那只是礼仪。
所以你在问安上，
所以你在问安上
都要有分寸，
都要有分寸。
那更不要说你平常的相处，
更唔免讲你平常的相处。
我们教会已经有发生了。
咱教会已经有发生了。
哦、有些弟兄姐妹，
有弟兄姊妹，
在服事当中，
在服侍当中，
在辅导当中，
在辅导当中，
结果就产生没有必要的情感，
就产生无必要的情感，
甚至因为你的圣光，
甚至因为你的
导致了你配偶对你的猜忌。
都抵你配偶对你的猜忌，
也导致了你配偶对你们的别人配偶对你们的猜忌。
啊，都抵别人的配偶对你的猜忌。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忌？
为什么有这样的猜忌呢？
不要都怪别人，
不能拢怪别人。
不要都说你太多疑了，
不能讲你太多疑了。
哦，回到家里还要恼羞成怒，你不信任我。
再来到厝的就讲，那有想吃咯？
你要先掂量一下你自己。
你就先问你自己，
你在跟别人的相处当中，
我跟别人的相处当中，
异性的相处当中，
异性的相处当中，
你有没有把握你应有的分寸？
你敢有把握你应有的分寸？
哦，这是我们首先要自我反省，
这是咱修行的罪。
哦，所以这很重要，
这真重要。
如果我们不把握分寸，
如果咱无把握分寸，
有一天真的日久生情，
有一日真正的故事，
那你心思意念一定先犯罪。
哎，你的心思意念的，
如果有犯罪的土壤，
如果有犯罪的土壤
和平台，
有这个平台，
那你的行为也一定犯罪。
哎，你的行为都会犯罪。
婚姻的败坏就从这里开始。
哦，你的败坏就是为这开始。
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要谨慎分房。
那要谨慎分房。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咱看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二到五节，
第二节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到五节，
在新约圣经一百八十八面，
新约圣经一百八十八面，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庄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在这一段的圣经，
就这段的圣经，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咱真清楚的看到，
他是在教导，
伊是咧教导
夫妻之间良性的生活，
夫妻之间良性的生活。
第二节告诉我们，
第二节甲咱讲，
要免淫乱的事，
得免淫乱的事，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男子当各有家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女子也各当有家己的丈夫。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啊，就是甲咱讲，
正当的婚姻，
正当的婚姻
是避免淫乱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是避免淫乱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那为何正当的婚姻，
为何正当的婚姻
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淫乱？
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面避免淫乱的。
因为人都是有情欲的。
因为人都有情欲。
他有性情感的需要。
他有性情感的需要。
也会有性情感的欲望。
有性情感的欲望。
那么当一个人的性情感欲望，
当一个人的性情感欲望，
没有在夫妻当中得到满足的时候，
无在夫妻当中得到满足的时候，
在罪恶的诱惑下，
在罪恶的诱惑里面，
就会欲火攻心，
在欲火攻心
而出现犯罪，
来出现犯罪。
所以婚姻当中，
所以婚姻当中，
因为有神所赐予的，
因为是有神赐的
圣洁的良性生活，
圣洁的良性生活，
因此在一定的程度，
因此在一定的程度，
他就避免了人犯罪，
他就避免了人犯罪。
所以保罗才会教导年轻的寡妇，
所以保罗在教导年轻的寡妇，
与其欲火攻心，
与其欲火攻心，
不如嫁娶为妙，
不如嫁个嫁娶、
哦、你能够守节，
你也当修节
固然是好，
固然真好，
但你守不住，
但是你若守
不住，有可能会欲火攻心，
有可能欲火攻心，
那导致犯罪，
来导致犯罪。
保罗说那不如嫁娶为妙，
不如讲不如嫁娶，
那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婚姻，
说明婚姻，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也当到一定的程度，
避免人欲火攻心。 奉
献，下面人欲火强行，
以至于犯罪，
一地犯罪，
所以也就避免淫乱，
对，避免淫乱。
可是今天在很多的婚姻家庭当中，
可是今天在很多婚姻家庭当中，
有不少的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
对夫妻良性生活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对夫妻良性的生活有问题。
我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我们受封建的影响，
过分的看待这个问题，
过分的看待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都当作羞耻的事，
将这个事情当作羞耻的事。
我就问弟兄姐妹，在教会的讲台上，
我问教会弟兄姊妹，讲在教会讲台顶面，
有几个人讲这段圣经？
有几个人讲这段圣经？
很多人都说不好意思讲。
真侪人拍摄讲。
为什么不好意思讲？
为什么拍摄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普遍性所存在的。
因为咱普遍性存在。
哦、大环境之下。
大环境下面。
都羞于去谈论这种话题。
拢羞于谈这个话题。
但是面上羞于谈。
但是面顶羞于谈。
私下又是肮脏污秽，
私的却是肮脏污秽。
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白天的时候衣冠楚楚，
咱看到白日的时阵衫衣冠楚楚，
晚上的时候衣冠禽兽，
下行的时阵是衣冠禽
兽。这是今天社会上很多的人是这样的。
今天社会上真多人就是这样。
那我们基督徒，
咱基督徒，
我觉得我们要客观。
那应该的客观、哦。
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
那对真理的角度来看。
良性生活在夫妻中。
良性生活在夫妻中。
它是圣洁的。
它是圣洁的。
是神所容许的。
是神所容允的。
我们就不要羞于去正视这个问题。
那不能羞于这个面对这个。
我们来看圣经。
来来看圣经。
第四节怎么说？
第四节怎么说？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妻子无权柄主张家己的身份，
乃在丈夫，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丈夫也无权柄主张家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圣经说得很清楚了，
圣经讲得真清楚，
妻子的身体，
妻子的身体
是属于丈夫的，
是属于丈夫的，
你自己不可以主。
你自己无通主张，
你不能随便把你的身体，
你袂用个随便将你的身体、
哦、让别人来主张，
和别人来主张。
丈夫的身体，
丈夫的身体，
妻子的身体，
妻子的身体，
是彼此归属，
是彼此归属，
彼此约束，
彼此约束。
因此，良性的生活，
因此良性的生活，
只局限在夫妻之内。
只局限在夫妻之内，
正当的夫妻关系之内，
正当的夫妻关系之内。
所以在正当的夫妻关系，
所以在正当的夫妻关系
以外的良性生活，
野外的生活
都是神咒诅的，
拢是神所咒
诅，都是要被神审判，
拢得爱被神审判。
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对婚前同居？
咱为什么反对婚前同居？
因为你不是夫妻啊，
因为你不是夫妻，
所以你怎么可以随便主张对方的身体呢？
你怎会当主张对方的身体？
你的身体是属于你未来的妻子。
你的妻子属于你未来的妻子，
你的身体是属于你未来的丈夫。
你的身子属于你未来，
没有婚姻的关系，
无婚姻的关系，
岂可轻易的将你身体让别人主张？
兼可容你的身子和别人来主张？
所以这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
这就是无正当的性行为。
你是将来要面对神对你的审判，
你要面对将来神对你的审判。
婚后也是一样，
婚后也是
一样。你已经有了夫妻了，
已经有了夫妻，
夫妻之间没有问题，
夫妻之间没问题。
你可以主张各自的身体，
你可以主张各自的身体，
但是在你夫妻以外，
但是在夫妻以外，
谁都没有权柄主张你们的身体，
谁都没有主张来你的身体，
你也没有权柄将你的身体给配偶以外的人主张，
你也无权柄将你的身体给配偶以外的人。
这也是神必要审判的淫乱行为。
这是神必要审判的行为。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了。
所以咱一定要看到。
这处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
这处的圣经讲得
他把良性的生活宽在了夫妻以内。
伊将良性的生活宽在夫妻之内。
在这以内被神保护。
就这以内被神保护。
被神认可。
被神认可，
被神所重视，
被神所重视。
所以作为夫妻，
所以作为夫妻，
你要很正确的看待这个。
你要真正确看待这件事。
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神对的要求是什
么？用合宜之分相待。
用合宜之分相待。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所以在良性的生活上，
所以在良性的婚姻当中，
一个是合宜，
一个是合宜，
一个是不可彼此亏负，
一个是不可彼此亏负。
所以虽然你有权主张你配偶的身体，
虽然你有权主张你配偶的身体，
但是你配偶的你的身体也被你配偶所主张，
但是你的身体也被你配偶主张。
因此你这两者之间，
因此两者之间，
如果没有彼此尊重，
如果没有彼此尊重，
没有彼此体恤，
无彼此的体恤，
没有合宜，
无合宜，
出现亏负，
出现了亏负，
夫妻感情一定出问题。
哎，夫妻感情就会出问题。
良性生活有问题，
良性的生活有问题，
会导致情感出问题，
导致情感出问题，
情感出问题，
情感出问题，
生活相处上就出问题，
生活相处上面出问题，
最后就会恶性循环，
最后就会恶性循环，
导致婚姻的破裂，
导致婚姻的破裂。
这是基督徒你要引以为戒的，
这是基督徒的引
以为戒。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而且这不单单是你两个人的问题哦，
这不单是你两个人的事。
如果夫妻长期分居，
如果夫妻长期分居，
随意分房，
随意分房，
没有正当的良性行为，
无正当的良性行为，
下面怎么告诉我们？
下面怎样讲呢？
第七章第五节，
第七章五节，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免得撒旦探着恁情不自禁引诱恁，
更可怕的是，
更可怕的是
由第三方会介入，
有第三方的介入。
这第三方是谁？
第三方是谁呢？
撒旦。
撒旦。
那撒旦非常聪明了。
撒旦非常的聪明。
他也相当狡猾了。
伊也真高贵。
他在什么时候来介入？
伊伫什么时阵来介入？
趁着你双方。
看到你双方
有一方情不自禁的时候，
有一方情不自禁的时阵，
他来诱惑你，
伊来诱惑你，
他把第三者带进来，
伊将第三者带入来，
他把犯罪的机会带进来，
伊将犯罪机会带入来，
来破坏你婚姻的关系，
来破坏恁婚姻的关系。
那结果呢？
结果呢？
你的婚姻破裂了，
你的婚姻破裂了，
配偶出轨了。
配偶出轨了，
你开始大骂，
你开始就大骂，
没良心的，
你这无良心的，
你竟然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竟然做对不起
我
的事。
我为了这个家庭，
我为这个家庭，
我为了孩子，
我为了孩子，
我历尽千辛万苦，
我历尽千辛万苦，
我为了你的家人，
我为了你的家人，
尽一切的孝道，
尽一切的孝道。
你竟然这样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竟然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没错，他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他错了。
没对，他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以突破底线。
不管怎样，你不能突破底线。
但是话说回，
但是话讲得来，
他今天会陷入突破底线的境地。
他今天会出现脱离这个底线，
会被撒旦诱惑，
会被撒旦诱惑。
难道你没有责任？
难道你无责任吗？
因为你亏负他，
因为你亏负伊，
你没有尽丈夫或者妻子的责任，
你无尽丈夫或者妻子的责任，
所以你也是有问题的，
你也是有问题。
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因此咱每一个。基督徒，
你要很认真的对待你的婚姻。
咱得真认真对待咱的婚姻。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唔能小看这个问题。
尤其在今天充满败坏的时代。
尤其在今日充满败坏的时代。
你只有把婚姻的关系，
咱将婚姻的关系
处理的和谐得当，
处理到和谐得当，
让夫妻之间心所属，
和夫妻之间心所属，
彼此归属。
彼此归属，
他才能够有更强的免疫力，
伊才有更强的免疫力
来抵挡罪恶的诱惑，
来抵挡罪恶的诱惑。
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不可醉酒，
不可醉酒。
我们看以弗所书，
咱来看以弗所书，
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安甲咱讲，
218面，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段的圣经，
这段圣经
很清楚的告诉我，
真清楚的跟咱讲，
不可以醉酒，
不能醉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
因为酒会使人放荡。
醉酒后的人，
醉酒了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交感神经会高度兴奋，
交感神经会真兴奋，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情绪容易失控，
他人的情绪容易失控。
另外一个醉酒的人，
另外一个醉酒的人，
酒精在他的身体血液里头，
酒精在他血液里面、
哦、会产生作用，
会产生作用。
酒精对人有麻痹作用，
酒精对人有麻痹的作用。
所以一个醉酒的人，
所以一个醉酒的人，
他一定意识是不够清楚的，
他的意识不够清楚，
他是自控能力很差，
他的自控能力很低、嗯、
所以为什么那些醉酒的人，
为什么那些醉酒的人
都是摇摇晃晃，我没醉我没醉，
都是摇摇晃晃的说他没醉、
哦、然后呢臭水沟也可以倒下去睡觉，
然后臭水沟也有可能倒下去睡，
他还以为泡温泉呢，
一个连准在泡温泉、
啊、所以他已经什么失去了那种正常的意识，
已经失去正常的意识，
他醒来以后一定不是那个状态，
他醒来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个
状态，他不是精神有问题，
他不是精神有问题，
他是醉酒以后所带来的什么反应，
他是醉酒带来的反应，
因为情绪和大脑失控了，
因为情绪和大脑失控，
所以圣经说醉酒会使人放荡，
所以圣经里面说醉酒会使人放荡，
如果你在清醒的情况，
如果你在清醒的情况，
别人要诱惑你，
别人会诱惑你，
第三者要插入，
第三者要插你，
你可能会想，
你可能会想，
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可是等你醉酒，
但是等你醉酒的时候，
你已经失控的时候，
你失控的时候，
没有很强的意志能力的时候，
没很强的意识的时候，
第三者要插入，
第三者要插入，
别人给你创造犯罪的平台，
别人给你创造犯罪的平台，
你就难以控制，
你就无法能控制。
我已经碰到好几个弟兄都是这样，
我知影几个弟兄都是这样、哦、
在单位应酬，
在单位应酬，
没有自己的原则，
没自己的原则，
体贴自己的软弱，
体贴自己的软弱，
哎呀没有办法，
哎呦没办法，
领导都在我不能不喝，
领导都在我不能
不喝，好的就喝，
就喝了，
结果被别人劝酒，
结果被别人劝酒，
就醉了，
就醉了，
醉完以后就被别人送到宾馆去，
醉了后被人送去宾馆，
结果人家让服务小姐来服务，
人叫服务小姐来给你服务。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赤裸裸的人站在旁边向你要钱。
第二日精神的时阵，人伸手要向你提钱。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时阵怎样呢？
等你醒来的时候。
等你醒来的时阵。
有些人虽然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寡人虽然伊活着，但是是死了。
灵魂生命丧失了。
灵魂的性命丧失了。
所以99次的避过风险。
99道的风险，
有一次陷入失败，
有一道陷入失败，
你的家庭和信仰
就
毁于一旦，
家庭和信仰就毁于一旦了。
所以我们不要拿自己的灵命，
所以我们不能拿自己的灵命，
不要拿自己的家庭开玩笑，
不能拿自己的家庭开玩笑，
存侥幸的心理，
存着侥幸的心理。
我们福州有好几个同工，
福州有几个同工，
他一开始也都是给别人打工，
他开始也是给人
打工，他也都要面对应酬，
他也就面对应酬，
后来也都做大老板，
后来做了大老板，
他也面对跟我们一样的困难，
他也面对跟我们相像的困难，
没错，为了社交，
为了社交，
要请客吃饭，
就请客吃饭，
但是我们的弟兄，
但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同工，
他原则就是原则，
我们原则就是原则，
他竭尽全力不碰酒，
他竭尽全力不
喝酒，一旦释放完以后，他们要去 KTV， 他们要去哪里，
一旦失控了，他们要 KTV，
不管你是谁，我离开了，
不管你是谁，我要离开了、
哪怕我把工作丢掉，我也不会跟你去，
就是我将工作放没去，我
因为你一旦进了那个场所，
你如果进了那个场所，
后续就有可能难以自控，
后续有可能就没法控制，
今天可以警醒，
今天可以警醒，
不等于明天你也
无定的明仔有可能。
圣经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你要谨慎。
圣经讲，自以为徛立得稳的，你得
免得跌倒，
免得跌倒。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
希望咱每一位弟兄姊妹，
要谨慎酒的问题。
咱得谨慎酒，
尤其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
尤其是中国的环境下面，
在劝酒的文化下，
在劝酒的文化里，
你不是犹太人，
你不是犹太人，
你不要说，犹太人不也平常喝酒？
都唔能讲犹太人杯啊，得饮酒嘛。
人家整个社会以醉酒为可耻的。
人因以醉酒为可耻。
跟你喝酒的人是这种人吗？
跟你饮酒的人是这款的人吗？
人家酒是兑水的。
人的酒是兑水。
是生活中的饮料。
是生活当中的饮料。
少量食用。
少量的。
而且是葡萄酒。
而且是葡萄酒。
是有利于身体的。
是有。由于身体，
可是你在用什么酒？
但是你用什么酒呢？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用酒？
你用什么款的心态在用酒？
你是体贴人的软弱，
你是体贴人的软弱，
你是群饮厌乐，
你是群饮，
你是贪杯好酒，
你是贪杯好酒，
你怎么可能跟人家相提并论呢？
你怎样跟人相提并论？
所以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所以咱一定要在主的面
前，为了你信仰负责。
为着咱的信仰，
为了对你的家庭负责，
为着你的家庭负责，
不要存侥幸的心理，
不能存侥幸的心理，
要警醒，
要警醒，
持守住自己的底线，
持守掉自己的，
持守住社交的原则，
持守掉社交的原则，
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
保守咱上帝主的爱中，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无叫咱拄着试探，
让神救我们脱离凶，
让神救咱脱离凶恶，
不要神想救。
唔能想讲神想要救你，
你自己要拽进去，
你自己要钻入去，
那你最后就自取沉沦。
哎，你就是自取沉沦。
所以透过以上的四个方面，
通过顶面的四个方面，
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提醒咱每一个弟兄姊妹，
这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
是当前社会，
是当前社会
基督徒的婚姻，
基督徒的婚姻
会面对淫乱可能的。关键因素，
诶，因对淫乱这方面的因素，
虽然不会涵盖所有，
虽然不涵盖所有，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
但是咱若在这四个方面，
真的能够很好的做到，
真正会当真好的做到，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
都不会陷入到，
拢未陷入到
啊被神审判的地步，
被神审判的地步，
啊，愿主耶稣恩待我。
愿主耶稣恩待
咱，无论是我们在婚姻中的夫妻，
无论咱是婚姻当中的夫妻，
还是婚姻外的父母儿女，
或者是婚姻外的父母儿女，
还是我们别人婚姻外的朋友亲戚，
或者是别人婚姻外的亲戚朋友、
伙伴、
同事、伙伴，
我们都要切切的记住，
咱拢要切切的记住，
尊重自己的婚姻，
尊重自己的婚姻，
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
啊，得尊重别人的婚姻，
这是神所悦纳的，
这是神所悦纳的。
阿门，
阿门。